我们的健康结果，我们能活多久，跟肺活量、最大摄氧量、VO2 max 这些东西之间有没有相关性？有没有相关？我多年前也有同样的疑问，所以开始去查资料，结果发现很多研究指出，你的肺越健康、越大，你活得就越久。研究显示，肺的大小与肺的健康是寿命最重要的指标。真的，是最重要的指标。根据这些研究 ,Framingham 研究追踪了5200人长达70年，发现活得最久的人有最大且最健康的肺功能。他们甚至做过针对接受肺移植的人做的研究，外科植入的肺。那些被换到较大肺的人，比接受正常或较小肺的人活得久得多。所以不管你怎么得到较大的肺，较大都比较好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不需要靠移植来做到这点。我们可以练习健康的呼吸，做伸展、运动，这些自然能维持或增加肺的大小。当你开始看这些30岁以后的图表时，会觉得很悲哀。你差不多就在那个点，所以要准备好，这真的很糟糕。但是你的肺功能会开始很快的下滑，尤其是在女性身上，到了50、60岁左右，肺功能和肺容积开始不断萎缩。这代表你在需要更多氧气时，会更难取得，这也是很多人健康开始瓦解、出问题的时候。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透过我们刚才谈的那些方法延缓这种退化、肺萎缩，做呼吸训练、运动。什么是瑜伽？不就是伸展和把气吸到这个肺，吸到那个肺吗？瑜伽行者几千年以前就知道这件事了。这个下降螺旋几乎是自我强化、自我实现的。如果我的肺活量退化，我的活动能力和运动能力会退化，这又会让肺活量更退化，然后我就更少活动。如此一来，就是这种向下的恶性循环。我研究这些东西很久后的信念是，这是你在年纪增长时最该注意的事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，特别是你的肺功能，你能把多少空气装进肺里，你能屏气多久，这些都反映你整体的呼吸功能与整体健康。所以每天早上用个屏气测试看看你身体与心智状态的那一点小提示，我认为是很好的。人们已经使用这做了好几千年，现在又回来了。很多延寿专家没在注意这块，他们在看营养、运动，却没在看肺活量。我们从呼吸得到的能量，比从食物和饮料得到的还多。对吧？我们每天进出肺部大约30磅的空气。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，他们专注在那些微量营养素，这些东西当然重要，我大多数也都同意，但据我所知，很多人并没有很注意自己的呼吸。我想确保自己有可以带入生活的东西，以扩张我的肺容量，因为我已经被说服这件事的重要性了。那么，运动会扩张我的肺容量吗？会的。只要运动，光是运动本身，如果你是个常运动的人，你的肺容量就会维持较好，心血管运动特别如此。心血管运动有方法可以更进一步针对它。如果你在运动时呼吸方式不正常，那你做的事对自己没什么帮助。所以你要记得那些简单的基本功，学会如何正确呼吸，然后把它运用到训练中。一旦你做到，你会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。这也是瑜伽的好处，没好好呼吸，做瑜伽会比较困难。虽然可以做，但那些不同的姿势本来就是要打开你的胸腔，扩张这个区域。所以瑜伽、心血管运动，加上用鼻子正确呼吸、呼吸练习，作为一天的开始，我认为这些很重要。在生物力学方面，第一件事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东西上。你可以现在就做，我们坐着也可以做。把手放在坐骨上方这边，当你吸气时吸得很低，你会希望你的手向外侧移动。我不在乎你的肚子在做什么，只要手向外侧移动就好。当我说很低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只在我的肚子里？你会希望手向外移动。我不在乎你的胸或你的肚子怎么动，我可以憋气然后把肚子收进去或吐出来。所以当人们说腹式呼吸时，那不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方式。当你的手向外移动时，那就代表你的横膈膜在下降，这就是我们用来判断你是否在做正确深呼吸的方法。所以当你吸气时，你希望手向外移动。如果你拿一卷布尺，你其实可以这样量测你的进步。下一个动作是把手放好，把四指放在锁骨上，这个有点奇怪，把你的中指放在那里，只有中指碰到就好。 然后我们牺牲一口气，把气往胸腔上移。不要抬肩。你会看到手指自然分开。这不是什么用力的动作，肩膀保持往下，就这样，锁骨上的手指，我们要把气吸到下腹部，再往上移，你要看到胸部向外扩张。最后一件事，把手放在，尤其是你。你需要做的是把手放在脖子周围，对，就这样，我要你这么做。用同一个呼吸，你应该感觉脖子完全没有紧张，不能有那种僵硬的感觉，应该感觉软而有弹性。现在来做把肚子往胸口的呼吸，如果还有任何紧张就再做一次，直到没有紧张为止。好，现在再试一次，保持肩膀往下。不要把肩膀耸上去，别有那种动作，要非常放松，很轻柔。把手放到髋骨上方，当你深深吸气时，那双手应该像这样张开，像翅膀一样。好，然后你要深深吸气，那双手就会像翅膀一样张开。当那双手向外侧移动时，你会开始感觉到内脏被压缩，那是好的，你需要那种感觉。然后你可以再往上一点，所以我们从下方开始，然后把呼吸往胸口移动。保持肩膀往下，再试一次，保持肩膀不要上耸。就是这样，手指应该再分开。这是一个你可以自我检查的方法，如果那双手向外侧移动，在胸前分开，表示你做的是正确的生物力学呼吸，这就是你要专注的地方。你会发现，一旦学会如何使用这些不同区域，并把它应用到锻炼上，你的表现会提升，结束时会比较不容易筋疲力尽，整体感觉会更好。所以我们应该预期在吸气时胸不会稍微往外扩张。你会想要看到胸部往外移动，因为大部分肺的扩张是在背部发生，但胸部也会有一部分扩张。这不是你想要摆出那种僵硬的姿势的时候，你应该非常放松，非常灵活。当你吸气时，希望气体能充满到那里，但你要先从下方开始，也就是横膈膜向下降。大部分被肺吸收，进行气体交换的空气都在肺的底部，所以你要能够启动并使用肺的底部。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我是否真的在从下方开始呼吸？当你说要从下方开始呼吸，我怎么知道？呼吸在下方的症状是我的，怎么说？腹部向侧面鼓起来吗？没错，因为大家都称这叫做腹式呼吸，所以人们会用肚子做这个动作，但你其实可以把肚子独立于呼吸而移动。这个方法就不能作弊了。卷尺也不错，如果你测到一英寸或一英寸半，那已经相当不错，但你可以练习把这个幅度做更大。如果你看到非常好的呼吸者，那些练了很多瑜伽并且练得正确的人，他们能有很大的扩张，这也与自由潜水员有关。自由潜水员是能够使用肺容量每一平方寸的专家来填满空气，这就是他们能做的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去看自由潜水比赛，你会看到各种身高、体型的人，他们的胸部都很宽大，因为他们发展出惊人的肺容量。我认为造成浅呼吸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处于那种持续的战或逃状态，压力、焦虑、荧幕、社群媒体。很有趣的是，当听到这个节目，开始听你谈呼吸时，人们会发现自己那一刻可能正在做非常浅的呼吸。你提到那些自由潜水员能够使用横膈膜的 80%、90% 甚至更多，而你说我们通常只用大约 10%， 往往还不到平均水准。压力和呼吸之间的关联是什么？我现在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焦虑。我们谈过骨骼、人类学、生物力学和姿势，但另一个相关的是心理学，你的大脑。所以你怎么呼吸会影响大脑运作，影响焦虑，反过来焦虑也会影响你的呼吸，这又是个循环。经常发生的是，在工作时我们对威胁和恐惧变得过度敏感，以至于当发生某件事，即便并不威胁到生命，使我们会反应过度，我们收到一封不友善的邮件，或是老板对你上一个专案不满而寄来的信，你就会紧张。那生理反应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紧绷、屏息，然后像这样呼吸，再屏息，再像这样呼吸。想想几千年前我们在野外，如果有威胁接近，我们会怎么做？屏住呼吸以保持安静，然后大量呼吸以让呼吸系统准备好要不战而逃，要不对抗。所以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做着相同的反应，因为我们对威胁过度敏感。研究者给这种情况不同的名字，他们称之为电子邮件屏息 email apnea 或持续性警觉， 学术上也称作部分注意力症候群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电子邮件丙烯，比较好记。不管你怎么叫，它的概念是，因为这种持续的压力循环，当你在办公室时，你会出现功能失调的呼吸。他们在一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研究中发现，长期这样呼吸会对健康造成伤害，例如高血压，我们之前谈过的代谢功能失调等等。这很合理，因为你一直处在恐惧与压力的循环中。所以最快，简单说，你的呼吸方式会启动你的神经系统功能，而神经系统功能会影响你身体里的一切。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呼吸，但不能有意识地控制心跳或肝脏功能。当我们控制呼吸时，我们就能介入或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。你可能处在交感神经占优势的状态，就像刚才那样，做几个双重吸气再呼气的动作就能改变它。什么是交感神经？就是战斗或逃跑反应，属于神经系统的行动面。当你处在这个状态时，你准备好要行动，这很好，我们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有战斗或逃跑的准备。但我们不想整天处在这个状态，长期的焦虑、压力会导致很多问题，像自体免疫疾病等，因为一直处于紧绷会让人变得很不健康。我们需要的是短时间能动用压力，然后再切换回复交感、放松的状态。再看动物界的例子，像被攻击后的瞪羚，五分钟后就能睡着，他们的神经系统可以快速在两者之间切换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总是被启动交感神经的环境，这真的把我们弄得很病。所以呼吸是掌控急性压力最快速的方法。药物或其他方式也有效，但在当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呼吸是能直接帮到你的东西。长期处于慢性压力的人，呼吸通常很糟糕，这点已被记录下来。他们检查过这些人的呼吸和二氧化碳 CO2 水准。二氧化碳的高低反应你呼吸的有多快，如果二氧化碳很低，代表你像这样一直在过度换气，把所有 CO2 都排出去。尤其是焦虑或恐慌的人，他们的 CO2 常常很低，非常低。你叫一个正处于急性恐慌或焦虑的人憋气，通常他们会说，我再也不要那样了，我已经看过上百次。因此，透过慢慢呼吸，你让他们对较高的 CO2 感到更舒适，让他们对自己的神经系统功能和自我感受更自在。这也是为什么憋气测试斜线屏气评估很有用且很重要，它不只是一种诊断方式，同时也是治疗的一部分，因为在憋气时你也在训练自己能耐受更多的 CO2, 这会让身体平静下来。回到副交感神经、神经系统和焦虑的问题，为什么延长呼气会帮助焦虑？你刚说四秒吸，六秒吐，为什么把吐气延长两秒会对压力、焦虑有帮助？其实如果你仔细注意，很多人做不到，所以看装置会有帮助。你可以把手放在心口上，吸气时会感觉心跳加快，吐气时心跳会变慢。这就是心率变异性的运作原理，它是以心跳之间时间长短的差别来计算，反映你的神经系统功能，这就是所谓的呼吸性窦性心率变异。所以你的呼吸方式会影响心跳次数。如果吐气能更有效地让心跳变慢，心率就会进一步下降，而延长吐气的那段时间会加强这个效果。放慢脚步，告诉你的身体你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可以放松，正是触发神经系统这种反应的原因。有趣，所以这有点像是在骗他们，骗身体去相信。真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撇步。很多人会说这不可能，但我们中有这么多人有穿戴式装置，你可以及时自己检查，看心率变异性、呼吸模式的改变，也可以看血压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只要改变呼吸，几分钟后就能看到约下降10到15点的幅度，不是每个人都会，但对部分人是这样。你刚刚听到的是之前一集最常被重播的片段。如果你想听那一整集，我已在下方附上连结，请查看说明栏。谢谢。